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这个马窦福音的导读一般性的介绍，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它结束啊。我们就是透过这个阅读的整部福音，这是我的基本假设，各位读过了，当然可能没有关系嘛啊。然后把这些几个的核心的重点啊，跟各位介绍。那我们前面介绍了不少这个福音的写作的地方啊、人啊、时间等等，包含一些特别的角色，比如伯多禄嘛。但是福音无论如何是讲耶稣基督的，讲那个拉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当然就是所谓的基督论嘛。我们跟各位介绍第七个大项，我们谈这个基督论啊。那基本上新约作品其实它的所有的基础跟核心都是宣讲基督了，就都是严格而言就都是基督论的作品，只是说切入点可能各有不同啊。那在福音当中就更是直接从这一个书信的从耶稣这个人开始啊。所以整部福音啊，那么从马窦来看的话，那最精准的关于这个基督论的表达就是伯多禄在腓立伯的凯撒勒亚所做的信仰宣誓，他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啊，说人们说我是谁，然后你们说我是谁，伯多禄答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会认为是伯多禄是代表整个宗徒团体啊一起回答啊。那这是马窦所强调的啊，整个教会团体的信仰宣认，也是马窦透过这部作品啊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墨西亚，是天主子。那我们这个信仰就是相信耶稣是墨西亚。那墨西亚只是从这一个希伯来文的 Messias 啊，直接按照音来翻过来 Messias 墨西亚，它的意思是被抹了油啊，被抹了油，被覆过油的人的 anointed。那么在这个字 Messias 翻成希腊文就是 Christos 啊，英文就是 Christ， 中文就是基督。所以这个中文这个基督这个字，它是凡是被抹过油的最初都可以叫墨西亚。然后因为耶稣是最特别的那一位，后来慢慢把这一个本来众多墨西亚变成这个唯独的一位啊，是天主特别派遣来的那一位。我说整个旧约所预言的在人类的救主那一位，好，他是以色列期待的救援者，那就是天主子。那天主子这个称号其实首先在马尔谷福音就已经出现了。马尔谷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天主子的这个神学，我们知道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的马尔谷福音，小简单的复习一下就知道，马尔谷一开始就是什么天主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然后呢，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告诉耶稣，你是我的爱子啊。所以耶稣现在知道了啊，他的独特的身份是天主子。然后到了在山上改变容貌的时候，天上又来了声音，在云彩上面啊，有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山。然后呢，三个门徒听见了啊，在云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就很清楚啊，在耶稣受洗时，那个天上的声音对耶稣讲话：“你吗？你。”现在呢是对三个门徒讲话，这啊这。然后呢，到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到第十五章的时候，百夫长看见耶稣的死亡很惊讶，或者就是大为感动，说这个人真的是天主子啊，变成一个旁观者或者在这个众团体之外的，特别是一个外邦人，他向在场的所有的人宣告这个人是天主子。当然别人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他信了，他信了。所以这个耶稣受洗在第一章啊，山上改变容貌在第九章，然后呢这个百夫长的宣信在第十五章，就是福音的开始、中间跟结尾嘛。我们这很难讲是偶然的，一定是刻意的写作。好，这是马尔谷的啊最根本的基督论啊，耶稣基督就是天主子。那马窦呢当然也是一样，他有别的方式来强调，甚至于更强调啊，比如刚才说过的伯多禄隆重的宣信啊，耶稣问你们说我是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然后还有别的很多地方啊，耶稣在平息风浪的时候，各位都知道的故事啊，在他们在船上风浪大作啊，然后呢耶稣平息风浪，大家都朝拜说你真是天主子。 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别人嘲笑他啊，说你如果真的是天主子，你就下来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啊，然后呢，还有是别人就嘲笑说他信赖天主啊，天主如果喜欢他，如今就该救他，因为他说过我是天主子。所以这些不断出现的语句可以看见。好，那这个二十七章四十三节让你们想起哪一段话吗？有想起一段圣经经文，他信赖天主，天主如果喜欢他就会救他。应该记得我们常读到的这智慧篇啊，这个义人的死亡啊，当恶人要把这个义人陷害的时候，说他自己说我们来折磨他，看看天主来不来救他，大概就是这个。我想那个很深的背景啊，就是大家读的时候多读几遍可以想到很多这个新旧约的观点啊。好，那当时啊，犹太的世界基本上是拒绝相信耶稣是摩西亚，才把他钉死的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呢，马窦啊，在耶稣的事件之后，可能隔了五十年了，所以他呢就要证明。那么既然这些人是相信圣经的人，他就用圣经来证明，用希伯来圣经来说明耶稣是墨西亚。然后再就举个例子，是在伊撒伊亚第七章的十四节啊，就是讲了这个耶稣的诞生啊。我们在这个福音的一开始啊，在族谱之后，若瑟就有一个梦境，有天使的显现跟他说，对不对？说他的诞生就是应验了伊撒伊亚第七章十四节的，有一个真女要怀孕生子，给他取名叫恩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就这个是埋在第一章就谈到，然后在耶稣逃亡埃及啊，在若瑟的带领之下，跟着玛利亚一起逃亡埃及，因为面对这个黑洛德的杀害嘛。啊，然后呢，在大黑洛德死了以后呢，他们又回来。啊，耶稣逃亡埃及，从埃及回来就是自由的回来，当然让我们想起这个梅瑟带领犹太人离开埃及的奴役。然后呢，当这一个到耶稣的时候呢，马窦福音就说了嘛，就用了圣经的话说啊，天主说了，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就这个话当然是把这个我就直接懂成天主，那先耶稣怎么样，就自然就是天主子嘛。第二章的十五节，然后马窦的福音一个特色是常常引用圣经，或者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这些特别是跟墨西亚相关的经文啊，我跟各位列了一些章节，第一章二十二、二十五等等的啊，这样子都有的。然后就是在上主受苦仆人诗歌里面，在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非常多。那很巧，我们现在进到江陵期了嘛，江陵期基本上我们在教会的选经呢，在弥撒的读经一啊，在这一个我们神父们的练那个大日课的第一篇读经，几乎都是选自伊撒伊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先知作品了。在老百姓受苦的时候，那预告这个墨西亚要来的一个祝福或者是安慰。那这边也是一样，就是在第十二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也讲了，这个耶稣就是天主所许诺的上主的仆人，就是耶稣的命运就让我们明白了先知所做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就实现。换句话说，他就是那一位上主受苦的仆人。所以这边我们看见了马窦福音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基督论的称号，他把耶稣称为天主子，而且他的用法我们当然知道嘛，跟这个传统的犹太用法是不一样的啊。如果传统的犹太人跟他用的一样，他们就信耶稣了嘛，啊，他们就不信嘛，就他们不接受。换句话说，这个耶稣的生命对基督徒而言，他们就读到了啊，这个旧约的所有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就应验了。可是呢，对那些传统犹太人，他们拒绝，他们比较是相信别的解经的方法，譬如说在申命记说的那被钉在木架上的人是可诅咒的，当然就很不会接受一个被诅咒的，明明耶稣是被诅咒就不会是墨西亚等等的话。好，这是这个关于这个圣经的解读，的确是有这一些非常不同的 解读的方法啊，跟这个情况里面，当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谈话里面，这是我一直想发现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我们所谓的这个宗教跟信仰交谈啊，这个相信的人跟不信的人就很难谈，或者我们信的不一样就更难谈，因为我们在信仰的时候那个立场都很坚定嘛，啊，或者说都变得特别主观了，我们自以为客观。但是呢，在真正在沟通跟交谈时，就在信仰里面，我们当然说信仰并不是随便的放弃立场，也不必。但是我立场如果太死太硬啊，那么什么话都听不进去，那也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困境。这是我在谈话里面最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平常不要谈到信仰，有时候你就觉得跟朋友们谈话就觉得我们讲话不投机，对不对？就基本上这个每个人都有立场。立场太硬啊，已经不能够一起去谈这个抽象的理了，都把自己的认知绝对化了，那就无法交谈了。这的确是一个生命的困境。好，天主子，这是马窦首先表达的耶稣的身份，然后呢，他是达味之子，也是我们常常在福音中所读到的哈。那么马窦福音一开始那个族谱也讲了嘛，亚伯拉罕之子、达味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所以很清楚他要表达。那么达味之子当然一直是这个旧约里面天主透过蜡糖去给达味所做的预言嘛，那个墨西亚的预言，在蜡糖直接的讲法我们直接懂的话，应该是就想成萨罗曼了。那我们知道萨罗曼并不是永远的，他结束了，很早就结束，那个永远就是落在耶稣身上。这个永远的救主必须是出自达味家族，那么现在他们用这个方式来称呼耶稣也就不奇怪。所以这是新约作品里面独一无二的啊，在马窦的介绍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首先我们知道在族谱里面就有讲啊，就讲称这一个介绍若瑟时啊，若瑟在梦境里面得到的这个启示，那个天使称他为达味之子若瑟，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嘛，所以这个若瑟是达味之子，他如果是耶稣在名义上的父亲的话，当然耶稣也是达味之子。我们知道达味的子孙的意思，直接讲那个之子啊。好，另外就是有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治愈，也说这位达味之子可怜我吧啊。各位可能比较熟悉的是那个在耶里哥那个瞎子啊，但是在第九章还有一次，只有两次出现的，而且每一次是两个人啊。这个马窦有喜欢把那个人啊加倍嘛，显得耶稣更伟大。哎，这是真的啊，这个是作者的好心了啊。还有就是群众们也是碰到耶稣的奇迹，喂，这个人难道他就是达味之子吗？意思当他的谈话就是那个旧约里面所等待的那一位。好，然后这一个克拉罕妇人啊，为他的女儿来求的时候，他也求耶稣，主达味之子可怜我吧。各位都记得这个故事吗？耶稣说了啊，给小孩子的饼不能给狗吃，那段话非常不好听的话。但是这边一样，这个妇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他也懂了犹太的传统，称耶稣是达味之子。然后关键当然我们耶稣在荣进圣城的时候，群众们欢呼赫沙那于达味之子，赫沙那于至高之天，赫沙那于达味之子，那一样。所以这边也一样啊，这个马窦就借着耶稣跟犹太人的这个来往，最后呢是在22章耶稣跟犹太人的谈话辩论当中，他也是直接的要证明啊这一位达味之子就是天主之子。他问说为什么这一位是达味之子，达味反而称他为我主呢？这个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各位读一下这22章耶稣的那个提的问题啊，就是当然就是你可以看见这个是在这个读经里面为了要把这个读过的圣经做一个理解上的讨论甚至于辩论吧。那么马窦他在写作的时候是用了很多这样的技巧。好，天主子，达味之子，然后第三个当然是主这个概念。我们知道主这个概念啊，在最早的旧约传统里面当然是指天主，毫无疑问的。这个主可以表达人间的关系，徒弟对师父也称主啊，那么奴隶对主人也称为主。但是呢在信仰里面称天主为主当然是最直接的。那在表达这个基督论思想时呢，马窦他当然在谈，他谈这个耶稣基督对谁谈呢？对他的团体啊， 啊，跟他的信仰团体谈，所以他们在谈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呢，谈这一个信仰对象的时候呢，他们就相信了这一位耶稣是留在他们团体中，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嘛，留在他们的团体，跟他们紧密相连的主。这个主呢，在旧约里面是直接指天主的，在信仰团体把这个头衔就转移到用在耶稣身上了。换句话说，就是相信耶稣就是天主，这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用法。那么把这个专门属于天主的头衔用在耶稣身上，其实在初期教会每一部作品都有在用的。那马窦这方面也比马尔谷更强的多。那么从这个头衔我们可以看见，当用在直接用在福音里面，就是福音是在写生活的历史中的耶稣的故事嘛，这比较是奇怪的了啊，因为他还没死嘛。我们今天讲什么，说还没有成为圣人嘛，他是天主子，就人们还没有真正完全看出来他是天主子，是已经经过他的死亡跟复活才有这个信仰宣信，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这个在福音里面的人角色就已经称耶稣为主，好像是称他为天主一样。你可以想这并不是表达当时的情，也是后来教会对于耶稣的信仰的称呼，他在写作时就没办法去分那么清楚了，就直接就用到他的文字里面去，把这一个教会的情况已经提前的用在历史中的耶稣的身上。好，然后最后一个关键的头像，一个头衔是人子啊。当然人子是来自于这个达尼尔先知书第七章啊，那个最早的用法里面，人子那个末世性的人子。那马窦用这个头衔也是比别的福音呢用的更多，它的含义更广泛。对他而言，人子就等同于主了啊。那么对他而言，他相信这个人子这个主跟这个信仰团体有非常特别的关系。所以除了传统啊所接受的，除了我们在马尔谷在甚至路加所看的地方我们看之外，马窦呢比别的福音啊这个人子他多用了十次。这很，你知道这个就是作者们就是学者们的研究，他们常会去数啊，所以数这个现在很简单，现在这个电脑可以帮我们数出来，就不用连人都不用去数，对不对？以前都是靠阅读的，以前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很早就已经发现的一些事实了。那可以看见的确是这个概念是特别被马窦发挥的一个概念。那么在人子呢是世上的耶稣啊，而且呢也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最终呢被天主复活的，要成为那个要来审判的要再来的人子啊。在历史上生活的时候呢，他就是人的儿子，人子嘛，真正的人。然后呢大家慢慢看见这一个真正的人，他不仅仅是如此，他还是真正的天主子。那么他是末世性，他复活以后呢升了天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呢信仰团体怎么样就要在他面前交账。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江陵期第一阶段嘛，我们在过这个阶段，就这期待保持警醒，因为随时怎么样人子就要来了啊，可能跟着明天的冷气团一起来，就大家自己最好晚上好好的忏悔一下。好，我当然开玩笑说，不过我们知道嘛，至少我们不知道时间嘛，这是可能的。是可能的，可能性是有的，即使是千万分之一，那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对不对？你不能说绝对不存在。好，这是关于马窦福音所呈现的这一个他对于耶稣基督他的特别的身份的表达。我们会在后来读的时候会慢慢会发现，他先放在心上，我们知道这一些简单前面先做了一些介绍。然后是马窦福音，我们跟各位也说了，他对于这个旧约有特别的运用跟新的一些发展性的解释。那么那个核心的概念当然是法律，法律指梅瑟法律或者是十句话，然后在犹太的历史里面发展出很多对于这个法律的诠释，形成一个犹太他们生活氛围宗教氛围的传统或者叫传授。然后呢耶稣来呢他有了一个新的诠释，就是新的义德。耶稣的宣讲是天主的宽恕，天主的救援。那么 马窦呢，从这个核心的宣讲啊，就引申出对于门徒们，对于所有基督徒应该有的伦理性的教导，或者是呼吁该怎么样生活。我们可以合理的假设，这马窦的信仰团体啊，他们就经验到了他们在团体当中受到伤害，有很多弱点，在信仰上站得不稳啊。所以马窦怎么样，在作品就特别就解释了啊，这个天国的候选人啊，要进到天国的人，他们要有一个什么，一个新的伦理生活方式或者一个伦理概念啊，这是他的神学里面非常独特不可缺少的，他几乎是放在一起讲了我们这个三宗圣训啊，非常大的一个主题，在第五章到第七章。当然这个内容大部分路加也有，但我们看见马窦好像是刻意的当作一个主题集中在一起讲啊，这是一个他好像要把这个伦理的课题啊变成一个特别的专论讲出来。那路加的写法比较是耶稣在生活当中啊，在从加利利亚慢慢的走向耶路撒冷啊，会碰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跟地方，在不同的事件里面，他去运用了一些传统的材料。但马窦是特别，我们可以看成一特别一个很密集的大篇幅的教导伦理。那么这边谈的是怎么说，基督徒应该要有更大的义德。什么叫更大呢？就跟法利赛人跟金丝比。啊，说我们的义德，基督徒的义德，当时是马窦他们信仰团体的义德，但是今天是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应该有的义德，要比法利赛人的义德更大，比金丝的义德更大。这第五章二十节，这三宗圣训一开始就说了，你们的义德必须是更大的。那怎么样去表达呢？我这个义德怎么会成为可能呢？我们怎么可能会实行啊，比这个传统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们更大的义德呢？那马窦的答案也很简单，我们完全基于天主无限的仁慈啊，是由于耶稣信赖了天父啊，这个天父呢是超越一切法律条文的，他的爱是无限的。所以让人，就是让人在过伦理生活时也可以超越这些法律的条文的限制，直接进到天主的爱，以天主的爱做最后的根据。所以从爱兄弟啊，弟兄团体马窦团最近的啊，到爱近人啊，我碰到谁我就应该爱，到最后是进到爱仇啊，这一步一步的往前推升的这一个爱的这一个境界嘛，就是我们就是慢慢来吧哈，从这个爱兄弟、爱近人到爱仇啊，这样子。好，那这是天主所赏赐的正义啊，而不是呢在人前我们说表演的正义啊。我们应该基督徒小心呢，就不要成为这个一个政治性的表演或者是宗教性的表演啊，就很麻烦了哈。我一直在去想这一个人，这个人情面子的问题啊，就我们知道面子让人觉得很痛苦啊，很麻烦，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啊，就丢脸，或者觉得孩子让他丢脸，或者妈妈让他丢脸，或者是啊，这是一个很磨人的一个概念，非常磨人啊。那你可以看见这个福音呢，就是很清楚，就我觉得福音是其实正教我们，我常常开玩笑说福音。教我们不要脸，就是不要把面子放在最前最重要的，不面那么重要，而是要问的是真正的义德，这个真理，就对的就对的，错的就错的啊。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这个正义啊，这个才是真正虔诚的态度啊，真正的虔诚啊。然后呢，追求这样的义德的话，我们就可以克服人间一切的担忧跟挂虑了，真的是啊！我想这个这边谈的担忧跟挂虑，就是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我也不用忧虑在人前别人怎么看我，不用忧虑了。哦，这个的确是，我觉得在人间现实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我当然明白，但有时候我就相对而言，我大概比较不太在意，那不在意其实也承担很多痛苦啊。对不对？这真正啊，这是很，我不在意，我们知道就是很自然就会少掉很多朋友嘛。我们在之前开玩笑说这个，我那天在台南上课，兄弟们就问他们，很多人轮流确诊嘛， 有几个就没有确诊，问我说我也没有，他说为什么？我说朋友少啊。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不，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去表达在信仰里？那不用去激怒别人，那就是看看能不能够稍微摆，就是让自己活得轻松自在一点的。所以最终是要什么？遵行天主的旨意啊。那在团体里面呢，实践和好跟宽恕啊，而且怎么样，实际的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而我们讲不要演啊，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读的在马太福音有一大段话的，也就是说你们一向听过对古人说吗？我对你们说。所以那个最终是那个内心，那个内心真正的属于神才行了。好，这是谈的这个最大的义德。我们在谈到那个三宗圣训，是不是会好好的多做一些发挥跟介绍啊？然后我们到了最后面是谈到那个救援历史啊，跟这个救援历史的最后的圆满的实现嘛。那马窦他是从他的自己的团体历史所生活的情况里面，他就体验到啊，天主在历史里面的工作跟保护。在墨西亚的命运，墨西亚的这个生命历史里面啊，在他最后的死亡跟复活里面，我们大概都体验到了不幸啊跟救援啊，他真的很惨啊，对不对？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看见他的死亡不是结束啊，反而是天主在他的爱子身上的救援工程的最高峰，这过了就是让我们看见死亡不是终极嘛啊，所以整个救恩的历史呢，在这一个事件上面，让我们就看见了那个结果。但是我们说，这个救援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呢，它还没有圆满的实现啊。我们还在耶稣的带领之下，那个许诺天天跟我们在一起，那个耶稣，他带领我们继续往前发展，继续往前走。我们读到很多类似的比喻，比如说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恶仆人不缴纳这个出产的，然后说怎么办呢？怎么说这个天这个主人来了怎么样把他们赶走，要把这个葡萄园租给那些按时缴纳的，那什么人都可以啊，当每一个人都按时缴纳了就是天国了。所以这很多人可以去思考一下，各种比喻都有这些背景在里面呢。就在这一个继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耶稣带领我们，升天的耶稣带领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往前走的时候呢，我们还知道嘛，那个邪恶的势力啊，魔鬼也没有放假的啊，他也继续在工作的，还是永不停息的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一直在工作，希望把人怎么样从天主的手中抢走。但是呢，基督徒相信马窦教我们的天主的救恩一定要圆满的实现，那最终是就是人子在末世来了啊，到那个时刻就是终极审判实现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们还没有做好决定的话就来不及了啊，当人子再来就已经真的判生判死了，讲得很清楚，当然就是直接是活在天主内，或者决定性的拒绝天主嘛。所以马窦那个末世观呢，是这是展现的更宽广的。他用了很多天启式的表达，有很多的图像里面。但他比如说他说，基督徒的爱会逐渐冷淡的，要小心啊！我想我们大概都经验过，说啊冷什么什么，我是什么冷淡教养怎么样？我小时候你给我洗等等的话，对不对？这是其实大概都是类似的情况。然后呢，马窦也强调了领导者有责任的。像信仰团体里面，像博多禄啊，这些领导者有责任的啊。然后呢，要大家小心啊，行善永不厌倦。所以你们对我最小的弟兄中的一个所做，就是对我做的啊，这是行善啊，这是不能够停止的。我在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关怀啊，马窦也展现出一个牧者的情怀。在这个牧者的关怀跟忧心当中，那最后还是怎么样，他是希望在有限的生活的时刻帮助信仰团体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可以迎向那个要来的那个人子。换句话说，要我们一起去走向那个审判啊，要相信对我们而言审判是救援。但这个是要看自己有没有这个信仰啊，有没有这个信心，那就是我自己能不能够真正的活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所以马窦呢，他教了我们保有这个深切的期望 好好的努力，他同时也相信什么，天国之门最后是一定会为义人开放的。所以义人的生命现在也许是很辛苦的，受苦的，被迫害的，但是呢，他们终必要得到天主永恒的救援。这个信仰团体怎么样，就该遵守耶稣的教导，到什么时候呢？到今世的终结。很简单，就是今。那我们说，我们知道今世的终结两种说法，一个是整体性的嘛，一个是我个人生命的结束嘛。如果我现在死亡的话，这个世界对我的存在也不是再那么直接了，我就基本上就已经面临着一个审判。在我们教会的传统的这个教育讲的时候，我们是先有这个私审判嘛，啊，我个人已经审判了，那公审判只是再一次全体整体性的一个呈现而已，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个天主的国啊，已经临近，要到了，末日快到了。就在这样的一个等待里面呢，我们要小心怎么样，要醒悟，要准备好，同时呢要保持合一，不要分裂啊。因为人子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啊，我们在十一月最后这个几个长年期结尾里面，我们大概主日都是这个主题，不论是任何福音都讲类似的主题一样的啊。就是我们整个的生命啊，一直发展到最终的天主的末世性的审判，而且审判什么？所有的民族。啊，我们在这个公审判的比喻啊，就是耶稣人子从天上来，把什么人就分成什么两边，左边跟右边，绵羊跟山羊，对不对？那是一切人嘛，所有民族都来这边接受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救援是从创造开始的，一直发展到这个末世性的审判，整个跨度就是囊括了整个人类宇宙的历史里面。好，虽然关于这个末世性的那个事件的报道啊，我们知道跟马窦或者是路加跟马古都有这一个末世言论嘛，他的战争啊，大自然的这个灾害啊等等的，这些报道的确让人感到震撼不已。那其实是在犹太的天启文学的背景之下所写的。不过他整个报道他不是为了要吓人，他整个的报道是要强调天主的全能啊，他的威权啊，他让人无法测度的行动的方式，要让人完全的相信他，他最终是愿意人拯救。这大概是我们讲整个基督信仰共同的历史神学了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他对我们的审判，当然是我们谈的是相信他的人嘛，那对相信他的人而言，那审判就是救援啊。审判不但这个相信就包含这个叫名副其实嘛，啊，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这光是嘴巴说信，没什么东西，没什么实质的这个信仰的相应的这个作为的话，那大概那个审判可能就是审判，就不是救援了，就是惩罚了啊。这个是我们大概都得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去想了。这个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解释，就很难说，因为第一个我们谁也不能判断谁，可是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感受嘛，啊，就拿我当这个神父的话，我叫我们来谈，就是他啊，神父我虽然很久没听他，我很信天主，那我怎么办呢？我当然不能说他信不信，我说你这行为哈，啊，你这个生活的方式啊，你这样很久不来哈，啊，从这个教会的客观的观点来看，不叫信吗？我听不懂啊！你可以真的是这样子啊！我不是嘲笑，我这次发现他听不懂啊，就觉得你这没礼貌啊，怎么随便判断我？我说我没有判断你，我很困，这非常困难。但我知道每个人自己要去看这个，我们这的确谁也不知道，就算是大圣人，还常常说自己是罪人嘛，大圣人都很少说我绝对信天主，很奇怪，对不对哈？你很多很多语言就是真的很奇怪的，就你去看见，如果多读一些教会这些神修的这个写作的话，你就发现啊，这些圣人的表现啊，跟我们这是差别真的非常大，很奇怪啊。我们叫他们圣人，他们天天认罪，我们说我们没有罪，对不对？我们叫他圣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很怕不够信天主，我们说我很信。那个根本的荒谬，好像不感觉， 哦，我说这个我这觉得很惊讶，很惊讶，也可是也不知道怎么样用什么语言去解说了，对不对？好吧，为大家祈祷吧。目前我这个慢慢的学会，为大家祈祷。好，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是对于历史的影响。每一部作品啊，大概在历史里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力嘛。那毫无疑问啊，在我大概新约作品啊，到现在我们还是可以说了哈、啊，影响这个整个历史最深的还是马窦福音。啊，这个大概也没什么好好讨论的了，这样子啊。那对，不仅对初期教会，但是整个累积起来就有，因为事实上一开始的初期教会的一些著名的这些教父啊、主教啊、作者啊，他们就引用。我刚刚提两个 Papias 跟 Justinus 啊 ，Papias 是第二世纪在这个耶里坡里那个当主教，在那个在今天就跟我讲过好几次这个土耳其这个缅堡啊，今天的缅堡当年那个一个特别的一个城市。那他是很棒的一位主教，讲棒，因为他留下了很多小作品。啊，小的文字啊，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古代的历史啊，从他里面得到一些资料是蛮重要的。另外是尤斯定啊，第二世纪大概我们一般就说100年啊，就是第二一开始他出生的，本来是个外教的人，他开外教哲学家，他因为相信了天主，开始呢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也殉道了啊。那么他们就是已经开始在他们的作品里面，为信仰辩护的时候，我们说他们可以变成护教者。他们在写这些护教作品都大量引用马窦福音啊，当然是马窦福音当中耶稣的言语嘛，很多时候是逐字引用的，这个可以查到那个教父学这个或者老的这个作品里面，初期基督徒作品的可以查到很多例子啊，所以他们也怎么样，也拿这个马窦福音的这些的话来做劝勉他们当时的基督徒，作为他们的生活的标准。那么三宗圣训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在这个我们看来又极端又严格哈、啊，当然会在当时怎么样，有很多是困难，是觉得是让大家很难去实践。但是在基督徒的整个的存在历史里面，也一再被提啊，应该要按照这个方式来生活这样子。那么在叙利亚教会，就是我们谈那个叙利亚是罗马帝国时代啊，就是在这个现在的以色列是当年的。犹大国嘛，哈，犹大省，然后在外面，包括今天的叙利亚、这个约旦跟黎巴嫩啊，整个区域当年的罗马圣这个叙利亚地区的，那边的教会是非常活跃的。我们今天看，真的觉得是让人哀伤。那些当年的一些纯的，就讲纯的吧，很大的这个外邦人所建立的基督徒信仰团体都不见了啊，从叙利亚。一直到土耳其都没有了，现在在黎巴嫩还蛮多这个教友，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嘛，所以那是有带来很多的政治的影响的关系。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在叙利亚的教会出现一部古老作品，叫做《十二宗徒训诲录》。换句话说，是他们在教基督徒怎么样好好的按照信仰生活，然后把这个作者就归给了十二宗徒。他们的教导的收，这也是一样，是一个假借的别人的名字啊，在作品里面，那这些都是用了非常多马窦福音的这个教导。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最关键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结构。我们说这个把这个罗马主教啊看成这个教宗，这个天主教最高的世间领导者。那马窦福音16章18到19节，当然毫无疑问做最大的贡献，讲这个叫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在今天教会的这个教会法，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那已经是非常固定的，没什么争议啊。但只剩下这个圣经学家在偶尔吵一吵，啊，觉得这个东西大概不能够这么样的简单的运用。不过我们在运用圣经时候，也的确是，你知道当初写的这个意义啊，跟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个诠释，其实不必是直接的，直接的扯上必然的关联，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作品写出来以后，它可以有新的诠释，而且我们教会也这么说，我们教会说，公开的启示是圣经嘛，啊，那么到了耶稣的事件结束，那么就结束了。那么以这个耶稣升天的事件跟耶稣显现的事件啊，在保禄说的，在更多前书，他是最后一个得到耶稣显现的人，那换言之。他以后没有了。那么路加是用耶稣升天来表达，他升天了，就世上就不在了，在天上。这其实是他们共同传达一个讯息，是公开的，耶稣的启示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相信的是，我们现在教会在圣神带领之下，在圣神带领之下去领悟这个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启示，当然可以有一些新的发展了。所以这个就是不能够说这个圣经写的就是绝对的标准，是我们跟这个真讲这个改革宗教革命以后的是不能够直接画上等号。这个一直跟他说，天主教有天主教的诠释圣经的方式跟传统，就稍微不能够了解了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谈到这个最早的这经文内部的哈，就是很清楚的建立了罗马教宗的最高的这个地位。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也是很早就有学者们去研究、去解释啊，去说马窦福音该怎么样解释。那么金口圣若望非常著名的一位希腊教父，他曾经用90篇，就他讲到90篇讲道词，他诠释了整本马窦福音。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教宗，他每个星期三个都是有这个公开接见，都会讲一些道理，对不对？那现在他们开始，应该是从这个本笃16世开始就定个主题的。那现在我们这个方济各教宗正在谈着老人的神修嘛，和老人的生活方式嘛，这一个主题。那么一样的，那当年这一个金口圣若望，他也是定期的宣讲啊，大概就是弥撒里面讲道词，他就按着顺序把马窦福音就讲90篇。你可以猜想一篇大概都讲一个小时了啊，我看我这个课会不会上90小时，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两年了，大概不知道。好，这是一个了哈。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当时哈，这个金口若望他在做圣经诠释，跟任何这时代人一样，有他当时的时代的限制。那他的解释其实有非常不要多，多多少少有好了这个反犹太主义的倾向。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很小心。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见信书不如无书嘛，特别是这些都是意见嘛，好像是意见，所以不把那个变成一个标准。那这也是我跟学生们讲的，我说你们上的课啊，其实就够了啦，回去不要看笔记了，去读一本书，去读圣经。那学生也不接受啊，他一直想着要考试，圣经不会考圣经，我不会考默写圣经嘛，对不对？他就一直背我的意见，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境，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学生相信这个事情啊。所以你听了我的课，我跟你做综合的，像我阅读的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了，谈这个内容，那你最好是去跟随一本书，那因为那个书是更完整的，至少你可以有一个作者的思想跟得走啊，这是一个思想的训练，但是很难去真正劝到人真的愿意去读，这个是很困难。我当学生时也很懒，也没有完全做到，我也得承认，对不对？我现在做不到，我也可以理解，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这样子啊，这个人类的生活的发展。好，这个是金口若望啊。那另外呢，这个奥斯定也写过啊，他特别对三宗圣训做了介绍。好，这些都是第4世纪的人物，所以很早就有人开始写这些东西。那么在宗教革命的时候啊，那么大家的注意，特别是马丁路德嘛，他因为谈的主题是因信称义嘛，那个是耶稣没有谈的主题，他当然谈到正义，但不是谈那个因的信，我们人被宣称宣为义。所以从这个宗教革命时代，大家重点变得转移到去读保禄的作品，保禄神学。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基督教其实是保禄教嘛，当然是一个轻蔑，讲不好嘛，就像别人说我们是玛利亚教一样不好一样，不要讲这个话。但是我们知道历史里面出现过这种说法这样子。那么对马窦福音的这个兴趣呢，在宗教革命时是稍微弱了一点，但是很快啊，到了启蒙运动时候呢，又重新回来了啊，他又开始注意马窦福音。我的印象中啊，这个最熟悉的是我读过的算是圣道明。啊，传记说他身边总是带着一本马窦福音，总带着一本。我们知道，在圣道明的时代啊，一本是很厚一本的，还是手抄本的时候，就放在心上。就常常说这个历史很有趣，就看到那些，但他就是随时可以翻阅啊。那甚至有人说嘛，如果说马窦福音就遗失了，他可以默写出来。啊，就是这么一个传说的方式，这样子讲真假的不知道，没有人试过。还好马窦福音没有掉，对不对？不需要他去表演这个本领，对不对？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里面，马窦福音在教会的历史发展那么长久，它常常被称为是教会的福音。特别是过去啊，过去在单独看外在，好像说马窦福音 是篇幅最大的，别的福音有的马窦都有了，当然是一个非常粗浅跟那个不太精确的讲法，但你第一眼一看假如光是比较马窦跟马可的话，几乎就是这样子啊。马窦比马可多了十二章的篇幅，那基督马可有他都有，他只是把马可那些比较你说这个深度的情节，他变得比较平稳的叙述而已，那差别这个差别，那就是说有马窦就够了，不用读那么多了。那是过去的这个当然是一些误解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历史里面的确马窦一直被特别的看重，他被称为这个教会的福音，他也为整个基督徒信仰世界他指出了一个很好的生命的方向啊，他也的确展现了永恒的价值了。我们当然今天说每一部福音都有永恒的价值，但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呢，最早最被重视的还是这一部福音啊。那尤其是借着这个三宗圣训啊，那么这个作品呢，甚至于怎么样得到一个永恒的现实性，就是怎么样让历代的基督徒团体都知道该怎么样在他的当代生活。我三宗圣训基本上是不会退流行的啊，那个时代现实性一直存在，同时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抵抗一切的这些邪恶者啊，就是相反信仰的人，甚至于说魔鬼好了啊，所以他真的是你可以看见，我们说比如说征服八端是天国大宪章，你看他就已经怎么样，他的眼睛已经看到末世了啊，你看这个最终的这个得救的，所以这个信仰团体大概他们也是自认为的，他们就是地上的盐，世界的光啊，把这话放在耶稣，耶稣叫他们做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他们大概这个团，他们大概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自我的这个认知或自我的意识了，所以这个复活的主派遣他们啊去传福音，那么变成这个在福音中是复活的主在升天前派门徒们去向普世传福音，他们就意识他们是被派遣的，从怎么样，他们的派遣就是向羊进入狼群啊，这些耶稣对宗徒的话，他们是走进抗争跟灾难的。就你看看这个福音啊，在从这个写作当时大概就已经产现了啊，它影响了个团体，然后呢这个影响在教会历史里面几乎每一个世代的基督徒团体都被相同的影响着啊，希望我们今天继续被影响吧，不要光是享受文字而已，那生活上可以开始做一点实验了。好，我们就这样子跟各位简单的做了一个一般性的介绍，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我们讲前菜了，前菜让大家对于这个福音哈有一个一般性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接着会跟各位就是要进行的是按照我们过去的每一部作品就逐字逐句的做一些导读，做一些那个反省啊，我们今天有点时间，我们不把这个福音的头两章就先练一遍，大家一起听一下，我们下一次直接进到这个经文的本身啊。那我还是跟各位就是强调，这个经文是需要读的啊，读得越熟就越能够越容易啊，真正的进到我们这一个圣经的这个情境里面啊。那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在这边上课，我们很难跟各位一直在那边查哪一页翻啊，这个是大概会太花时间。所以各位如果说我们提到哪段经文讲的章节，如果没有练，那章节各位不熟，你就开始翻。所以身上要带着圣经啊，就光靠这个电子版可能是不是一个好的学习的方式。好，我们在今天这个结尾之后，我们在之前再跟各位一起，我读一下这个马窦福音头两章啊，这个经文，各位有一个简单的那个经文的讲义嘛，那也是我把这个拆到那个最小的单元啊，真是让各位能够仔细的看见，注意到这一些关键字啊、段落的分离啊，真是。好，我开始了哈。亚巴郎之子、达卫之子、耶稣基督的族谱。亚巴郎生伊萨格，伊萨格生雅各伯，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犹大由塔马尔生培勒兹和泽拉黑，培勒兹生赫兹隆，赫兹隆生阿兰，阿兰生阿米纳达布，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纳赫雄生萨尔孟，萨尔孟由纳哈布生波阿次，波阿次由卢德生奥贝德，奥贝德生叶瑟，叶瑟生达卫王，达卫由乌里亚的妻子生萨罗满， 萨罗门生勒哈贝罕，勒哈贝罕生阿皮亚，阿皮亚生阿萨，阿萨生约萨法特，约萨法特生约南，约南生乌奇亚，乌奇亚生约堂，约堂生阿哈次，阿哈次生希泽克雅，希泽克雅生莫纳瑟，莫纳瑟生阿孟，阿孟生约什雅，约什雅在巴比伦流徙期间生耶科里亚和他的兄弟们。流徙巴比伦以后，耶科里亚生撒尔提尔，撒尔提尔生泽鲁巴贝尔，泽鲁巴贝尔生阿皮乌德，阿皮乌德生厄里亚金，厄里亚金生阿卓尔，阿卓尔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辛，阿辛生厄里乌德，厄里乌德生厄勒阿扎尔，厄勒阿扎尔生马堂，马堂生雅各伯，雅各伯生若瑟，玛利亚的丈夫，玛利亚生耶稣，他称为基督。好，这边是稍微注意一下，前面都是男人生男人嘛，到这边变成玛利亚生耶稣了，这当然是因为你自己读就发现这边奇怪，如果你没有发现奇怪的话，你就要重读一遍。我们看十七节啊，所以从亚巴郎到达卫共十四代，从达卫到流徙巴比伦共十四代，从流徙巴比伦到基督共十四代。耶稣基督的诞生是这样的，他的母亲玛利亚许配于若瑟后，在同居前，他因圣神有孕的事已显示出来，他的丈夫若瑟因为是义人，不愿公开羞辱他，有意暗暗地羞退他。当他在思虑这事时，看在梦中上主的天使显现给他说，达卫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那在他内受生的是出于圣神，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们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一切事的发生是为应验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看一位贞女将怀孕生子，人将称她的名字为厄玛努尔，意思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若瑟从睡梦中醒来，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嘱咐的办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虽然没有认识他，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当黑洛德为王时，耶稣诞生在犹大的白冷，看有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才诞生的犹太人君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见了他的心，特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说就惊慌起来，全耶路撒冷也同他一起惊慌。他便召集了众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仔细拷问他们，墨西亚应当生在哪里。他们对他说，在犹大的白冷，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你犹大地白冷啊，你在犹大的郡邑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将由你出来一位领袖，他将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暗地把贤士们叫来，仔细问他们那新出现的时间，然后打发他们往白冷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婴孩，几时找到了给我报信，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王的话就走了，看他们在东方所见的那新走在他们前面，直至来到婴孩所在的地方，就停在上面。他们一见到那新，极其高兴欢喜。他们走进屋内，看见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遂俯伏朝拜了他，打开自己的宝匣，给他奉献了礼物，即黄金、乳香和末药。他们在梦中得到了指示，不要回到黑洛德那里，就由另一条路返回自己的地方去了。他们离去以后，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我再通知你。 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要把他杀掉。若瑟便起来，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那时黑洛德见自己受了贤士们的愚弄，就大发愤怒，依照他由贤士们所探得的时期，差人将白冷及其周围境内所有两岁及两岁以下的婴儿杀死。于是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拉玛听到了声音，痛哭哀嚎不止。那黑尔痛哭他的子女不愿受人的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黑洛德死后，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他便起来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大王，就害怕到那里去。梦中得到了指示后，便退避到加里勒亚境内，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他将称为拉扎勒人。好，这是两章啊，我们在马尔谷所没有看到的内容啊，耶稣在公开生活之前的事迹，马尔谷没有记载嘛。那么马窦跟这个路加写了一个耶稣的童年的故事，那么这个是马窦的版本啊。那各位看到这个若瑟这个名字，我们知道若瑟这个名字啊，这是马尔谷就写了，所以大概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所留下来的哈。但是要去怎么去表达啊这一个耶稣的诞生，我们知道你读马窦啊跟路加耶稣的诞生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对不对？路加是什么？天使来跟玛利亚报告喜讯啊，告诉他你会在不认识男人的情况之下生个孩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这两个情况啊，你就是路加是天使来说了，也就是玛利亚清醒的情况，对不对？马窦呢是天使，但是若瑟怎么样做梦的情况。我们知道他的祖宝就很会做梦嘛，对不对？古圣若瑟可能是这个连接了，可能说不定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马窦他怎么样去编写这个故事啊，就是我们看见两个版本，马窦跟路加啊，如果你把它看成客观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两个只能有一个是真的，对不对？你说两个同时为真是不可能的嘛啊，但是同时为假都是可能的。我讲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就不是在写客观的历史事实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另外一点是这边写了三个十四代，对不对？那么对于这个族谱，其实圣经非常多啊，对不对？我们看的最核心的，刚刚谈到这一个，比如说耶瑟啊，从这个波阿次到奥贝德到耶瑟，这个是在卢德传的结尾的。直接来就好了嘛。那别的这些君王，我们有这个列王记，对不对？我们还有编年记，对不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对一对啊。其实也可以拿我们的圣经的四卷圣经后面的这个附录，就有各个君王的名字嘛。你就比较一下，看看这个三个十四代能不能够对应出来。如果你有兴趣去对的话，那很好；如果你没兴趣对，没关系，跟你讲对不出来的。你就知道他不是在写一个客观的，我们会下次跟各位讲这个东西，他大概是有在写什么目的。他是一个神学作品，他是一个激发信仰的作品啊，在当时的宗教文学里面，在当时的信仰态度里面，这样的作品是合法的 啊，说合情合理的啊。我们今天又说这个 fiction 啊，对不对？但当年不，他不是这样讲，说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拿今天的对于这个当代的这些客观的知识啊，文学知识，直接去批判一个以前的东西啊。我最近因为在读这个别的书，读到一点关于这个伏尔泰的一些这个内容嘛，他就是当初觉得这个教会太过分。那的确是教会有些地方很过分的，在这个法国的，但是很多的极端的这个就是很狭窄的，特别在那个地，在图鲁斯地方，图鲁斯知道吗？就 Airbus 的这个总部嘛，图鲁斯嘛，那边是纯的天主教的区域哈，他们是不准让任何这个宗教革命者进来的了，那有很多很多很奇奇怪怪的法令这样子，那这个伏尔泰他是受不了的，那么。就是我读的书里面说的，他这个人本来是很热心，你知道那些人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从小灵洗的嘛，都是在教会的学校长大的，都是这样子的，很清楚对不对？那么别人甚至说他可能成为加布浅会士的，因为他的发展的那个生命的轨迹好像在往那边走的样子啊，对不对？那加布浅会士是方济会最严格的一派，这本来是这个走向这个情况，但他后来变成怎么样？他专门写了一个小册子啊，攻击教会的，就是讲，那他就是说他仔细攻击什么？他是因为那些教士们才读圣经嘛，啊，那所以常常就讲圣经这么说，他就研究圣经了。那他也是，他以他十八世纪的这个当时的文学的知识，他说圣经简直乱写，胡说八道，文不对题，前后矛盾。那的确是的，以他的直接看外在的确是这样子。你现在我跟故事，你现在看，如果我们就直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你就说耶稣诞生的故事，路加跟马窦就是乱写，但不能这样子批评的是，你没有去，我们没办法明白圣经文学是怎么回事，你们要没有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经典，它到底在传达什么讯息，在他的这一个文学的这个或者这一个信仰它的氛围内，是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合于信仰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用一个纯这样用纯文学吧，去越界去批判圣经文学，这方法呢是不对的，是越界的这样。那这种错误其实在我们人类里面是到处都发着看得见的啊，常常发现。我们就说这个官大学问大，很多人就是他明明就很多人很难是全才嘛，在某一个地方著名以后呢，啊，突然就什么都要管，变成全才了，那是非常危险的。那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历史层面在外来看，这是一样的。所以各位稍微去看一下，我希望各位至少去读一下这一个，稍微去读一下编年记吧，看看这个至少读他的名单，看看然后看这边，或者你去算算，你算一下，好，这个家庭作业，你就算一下这三个十四代，它到底是不是十四，好不好？这很简单，数就好了，好不好？你数着看，三代是不是真的三个十四代？我们下星期这边跟各位开讲，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谢谢，晚安。